其实就是当这个铜锣湾书店这个事啊，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自从那个习近平主席上台之后呢，他就在国内就是发动这个舆论斗争，还有这个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对一些所谓普世价值，还有就是污蔑中共的一些历史说法呢，他就是要彻底的跟他们去斗争。还有说呢，这一场斗争呢，就是在这个战场上是没有君子的，所以呢，没有心死的 gentlemen。所以呢，就只要内地将这些书商、媒体或是学者定性为一个是反党还有污蔑中共的人之后呢，他就很有可能会采取一切流氓方式去斗争。在这个铜锣湾书店事情之前呢，就已经有两个相关的事情了，分别就是有一个姚文田这个书商也是准备出版一个关于习近平所谓负面形象的一个经书，然后在他执行这个出书计划的时候呢，他突然就是给人诱骗到深圳，后来呢就以这个走私的罪名啊，就把他判刑10年了。再后来也有一个面谱的时政杂志啊，那里面也经常披露一些中共的黑暗面的东西的。然后他两个人呢也是无缘无故了，在大陆给人抓了，抓完之后呢就失踪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开庭，就是宣判他们有罪，那个判刑还没判出来。然后第三件接连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铜锣湾书店，自从去年那个10月以来啊，他的五个股东还有主管呢、相继在泰国、这个内地和香港了，这事中大机会呢看见这些表证了、他们有机会就是给这个大陆方面给绑架了。一个小小的书店呢，就是连续有五个人就是人间净法，这个事情在香港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全世界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就觉得，如果你说谈及一国两制能够真的用这种方式越境执法，还有可能动用各种的公安或是黑势力，把一些你不愿意看到的人呢去把他绑架勒索的话呢，你其实也是把一国两制毁掉。以前呢邓小平承诺呢，那个一国两制呢其实保障香港有一定的那个自由度，不管是那个经济上的两制，在政治上呢那个自由度方面呢也可以保持香港的特色。但是呢从这几年以来了，国家呢只是让那个两制呢体现在经济方面，在政治还有自由方面呢越来越趋向一国化，就是你跟大陆了越来越没有自由了，你跟大陆的意识形态也是一模一样了，在政治上不能谈两制，只能谈一国，在经济上呢我还可以容许你有两制这个自由。这样的走向的话呢，除了像这个香港还有像国际还有像台湾方面宣布了这个一国两制是一个谎话，不是不变形不走样，那个习近平上次跟梁振英说嘛，要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现在就是内地把他自己人为的把他变形把他走样，宣示一个假的还有破坏掉的一国两制。
那就是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件铜锣湾事件政府方面他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比较好呢？
我觉得就是香港有那个法院嘛，你觉得他是假的，你大可从这个法律途径跟他打官司，跟他厘清这些内容是不是真的事实。如果他真的假的，你可以的向这个法庭啊申请这个禁制令，把这些书假虚假的书就不让他在那个市面上再发售了。但是由于这些书的是有真有假，里面的一些内容呢大家也没法呢说它100%是假的，所以呢他不敢去用这个法律途径呢，因为这些书的内容呢有一些方面是真的，所以呢中共发觉要去打官司
封掉这些禁书呢是没可能，所以就要用最恶劣最违法的手段呢把它消灭，也就是说体现了习近平所讲的在这个舆论斗争上呢那个战场上是没有生死的，所以他就有可能用了流氓的方法来打击他不喜欢的人。
那香港法律会保护现在这些失踪的人吗？
这个我们也觉得那个挑战越来越大。虽然呢，香港那个法律还有基本法是保障我们言论出版自由，还有了保障香港人呢人身自由不受非法提报的这个权利啊得到保障。但是从以往一些案例我们可以看见，一些情况底下呢，香港方面还是对大陆有一定的那个配合，尤其是呢现在国家安全法已经立下了，这个国家安全法了是要求香港方面呢香港政府也有国安的责任，如果大陆方面说这个是相关国家安全的要人国家安全的要案，还有这些证物我要调取还有这个是非常紧急的个案，各种手续呢我现在没法跟你办，在这种情况底下会不会内地当局用国家安全的这个借口来要求香港方面完全配合而出卖香港的法治呢？对这方面呢我是深深的感到忧虑的。
台湾大选在即，就是您认为这件事情对台湾大选有些哪方面的影响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呢会令台湾的民众会想一下跟这个大陆的关系要怎么样，要不要跟他进一步的在经济上的融合，然后呢下一步就是在政治上越来越给操控。现在是第一步，就是经济完全依赖的话呢，第二步那个政治上受操控呢就越来越不远了。所以呢大陆那个空寂影响自由的那个因素会让那个台湾民众思考这个两岸的这个关系要保持多亲密，要保持多远的一个安全距离，然后对大陆一些承诺表面的承诺也会非常的怀疑。